那今天我这个议题会着重在 Azure 的 RMS 怎么样来确保企业内部的机密敏感资料会外流。那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Jason， 那我在 Microsoft 的 MVP 里面的奖项是 Enterprise Security 以外，我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成就，就是成功的拿下了 CISSP/ISSMP 的资格。那么其实在讲 Azure RMS 的时候，各位会思考到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到底加密的资料是怎么加密？ 第二个就是我加密的资料跑去哪里，对不对？很多人都会担心，我用了 RMS 之后，会不会资料就被微软偷走了？那如果各位有这样的疑虑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该用 AD 啊，因为 AD 也在管着我登录的程序。好，那 Microsoft 有非常贴心的提供了四个很大的平台，可以让各位来取得各种学习资源。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与。 那么 Microsoft 的 MVP 也举办了一个社群之星的活动，那包含有非常大量的奖金奖品。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刚好就在我们往前走，右手边出去，一直走到底 ，MVP 的摊位就在那边。那第一关是要先上网协助大家做一些论坛上面的回应。OK， 那另外一个活动是 Azure Con，那从9月29号呢是线上版本，那10月15号就会开始实体活动。OK。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感谢一下台湾的江湖局。为什么？他对于台湾的治安啊，提供了非常非常大量的养分。OK， 首先从这个案例开始，也就是防火墙很难破解。如果各位还记得的话，在《天下女人心》里面，对不对？哦，那个禁令中心告诉我说，防火墙非常难入侵，需要一点点时间。结果我们看到它上面敲的指令居然是。 天杀的，那叫我要干什么？ OK， 所以从这个里面我得到一个心得，原来聘检、聘检而 config 可以破解防火墙，这个如果都办得到的话 ，King Chongen 应该会站起来，他拍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因为乡土剧告诉我们，原来入侵防火墙是困难的，也告诉我们小朋友不要随便乱试别人的机器，对吧 ？OK， 但是现在呢？ 又给 RMS 一条路，这条路在前天晚上的乡土剧也出现了，又是同一票人马 ，OK， 里面这一位男主角负责是一位业务经理的角色，在他跟他的老婆离婚之后，他认为这些客户是我拉来的，所以就算现在我自己出去独立门户，我带走也是应该的。接下来就在电脑上插上随身碟，打开一个档案叫做客户资料。 并且将它另存新档，存到它的随身碟里面去。但是存储跑了有点久，那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档案就这样出去了，没错。但另存新档为什么会有复制 bug？所以这也给乡土剧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原来资安在复制档案、另存新档是完全一样的执行序列。OK。 那么在讲今天的议程之前呢，我们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乡土剧是不可以质疑跟诋毁的，要不然的话，资安这个领域的任何一种滋养的养分就会消失掉。OK， 我们来介绍一下 Azure RMS。Azure RMS呢，在这一次的 EMS Suite 里面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区块。各位可以看到，不管你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上面都结合了 RMS。 那我明天上午的第一节课，因为我怕会没有人来，所以我先宣导一下。那个 ATA 进阶威胁侦测，虽然说在昨天下午林静怡经理已经有先讲过这一段，那我明天上午讲的议程里面会有非常大量教导各位如何在你企业内部执行 PaaS 的 Azure Attack， 执行 PaaS 的 Tipping Attack， 而且会告诉各位你该怎么做。 顺便，如果你有带随身碟来，你可以来抠这一些工具回去试。OK， 因为我怕我准备随身碟，没有人敢拿。好，那 RMS 里面其实它有特别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内容保护，第二个叫做加密范本的设定，再来就是权限的管控。而浮水印这个功能，其实 RMS 在窝外已经有浮水印功能了。那么国内目前我们所听到的消息是还没有。 因为这个功能可能经要经过特定部分的修改，那根据产品经理表示，可能会从国内找比较有 power 一点的开发厂商来协助，先把台湾版本做出来。 好，这是目前听到的消息，但是是不是确实的，那等产品经理自己正式的那时。OK， 好，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如何去实现资料上的保密。第一个，其实包含我们自己在内，你可能都犯过这个问题。不要说高阶主管，甚至我们连一般的员工都曾经将档案存到自己的空间里面去 ，OneDrive、Google Drive， 甚至是你自己的 email 信箱，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最常讲的一个案例，就是关越高，密码越短，生命周期越长，复杂度越低，对不对？对不对？大家认同吗？对吧？像很多人点头，所以代表你们曾经被总经理，对不对？压着头说密码不要那么复杂，好不好？没有人会想要试我密码，谁敢踹我密码？偏偏我就是这种人。我到企业内部先第一个搜寻就是网方上面有没有总经理的电脑，有了点两下点进去看看我能够读哪些目录，对不对 ？OK， 这个难保别人不会做嘛。所以如果今天你把企业客户资料带走，或者将客户的资料上传到你这个空间，甚至将公司机密敏感资料传出去，有谁会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靠仰赖一些档案追踪的工具。那我要问各位，有档案追踪工具如何追踪？两种方法，一种在你电脑里面种 agent， 去监控你电脑上每一个独一无二的 hash 值，去判断这个东西在你电脑里面叫什么档案名称，回报给 sender， 这个档案被带走，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各位，用 agent 的方法有什么样的缺点？各位 MS 要不要去部署？部署完了网路中断，要不要重新去启用？版本更新的时候，你要花多少时间做更新？所以以这种 agent 为架构的，你要部署大量，恐怕是非常困难。加上现在的多样性，作为系统 XP 算什么？我还有客户跟我讲，上个月才刚完成98升级，他们是医院，他们的 HIS 系统赶不上，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都不要动。那他们就自己骗自己，就是我们医院没有对外连线，但奇怪旁边的阿尚怎么在上网看 Facebook， 还开神奇宝贝连一连呢？连这种古老游戏都可以活下来，对吧 ？OK，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58%的人曾经不小心将敏感资料传给错的人，比如说我叫 Jason， 后面小老鼠带什么我可能没有看就 Enter 按下去，然后记不去。所以如果是像这样的资料不小心寄给的那个不是客户而是厂商了，我们曾经有一个服务的客户告诉我们，他收到一封 email 是 ，Hello。你们做这块板子需要多少钱？叉叉叉叉公司说他们要成本7.5，结果那个叉叉叉叉公司就是收件者。这种状况常不常发生？当然，这个例子举得不太好，因为自己不要扛嘛。好 ，OK， 再来最后，过度聚焦在个人装置上面，反而造成了泄露上面的问题哦。不管你在云上或在地端，是在企业内部都一样，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状况。我要试问一下各位，你们家的公司主管如果是介于50岁以下的，他会用公司的装置吗？还是今天 iPad 新版52寸那个上市，明天他就出现在他办公室，然后就问你，我怎么样用这台超大型 iPad 收 email？ 你要去帮他设定，总经理，这个设备不是我们公司资产，我买的就是。但是我不想被你管，因为我会带回家，对不对？这个问题就会产生，而且你会遇到更多更困难的挑战，不是来自于下面的人的抵抗，而是上头的人带头作乱，对吧 ？OK，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在这样一个困难状况底下，其实资料流是由一个组织流向另一个组织，而且这个组织之间的关联明不明确？非常明确，不是上游跟下游，就是横向的关系。绝对都是跟你有关的，误发出去的这倒还好解决，最担心的就是发给谁自己不知道，回头来追的时候才发现发给的是一个致命不该寄的人。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分享资料如何做安全分享，一个类型的档案可能是最基本的使用者体验。所以在坊间有非常多的 DRM、DLP， 它是针对副档名去做锁定。但是我发现这个是一个 make sense 的架构吗？不是，因为有太多形态可以做。我们最常举的案例，档案加密有用吗？ 没有用，为什么？因为 Windows 出了一个软体可以装在你的手机上面，叫 OneNote。你只要用它拍一张照片之后，在图片上按着不放，放开，有一个功能叫做复制图片的文字，你就可以把拍下来的东西变成文字集中。所以我一定需要拖到你的档案吗？看起来不用。OK， 所以有太多的 OCR 的功能直接内建在你的 Node 的工具底下，所以你要把资料带走其实是轻而易举。OK， 第二个问题，介于组织跟组织之间，你如何验证来源？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早期的 RMS 做的其实让我们觉得它就是自己玩自己，没什么好讲。OK， 那当然微软会自嗨嘛，你看这多棒，这个文件就锁在你企业内部，绝对不会外流。因为别人打不开，打得开的一定是你的伙伴，因为你们做 domain trust， 对不对？我们 RMS， 你去买一张公开凭证，我买一张公开凭证，我们互相 trust。但是有谁会为了一个档案去加一个 RMS 技术出来？不太可能。好，最后维护管控，不管是透过 Office、PDF， 你都必须得要做到强制执行力，才有可能去限制住这样的一个档案行为，对不对？所以。APT 的典型做法，除了用 email 以外，还会注入一种叫做软体启动必须的 DLL 档。为什么？ Outlook 点两下，它跳出来告诉你，启动失败，请再次重试。你再按重试，它还是跳出来告诉你启动失败。你再按一次， Outlook 就告诉你我会用安全模式启动。你按 yes 还是失败？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档案叫 ntdll.dll， 这个档案被污染，这个档案一被污染，你的所有 Office 系列软体全部打不开。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往往企业内部要种 APT 这种方法最快，因为我可以很快速的把我要布的东西布进去，甚至拖到你身份。而且，各位你们都是管理者，但是你们下面的使用者呢，当他遇到这个问题，他只会做一个动作。打电话叫各位，你们到了现场怎么处理？把那个使用者登出，重新再登入，敲账号密码，敲完之后呢，按下 Outlook， 哎，真的耶 ，Office 坏了，把你移除掉，重新再装好了 ，OK， 那可能是 Office 坏了，但是你不知道是背后已经有另外一层恶意程式窃取走你的身份 ，OK， 这种典型案例其实不管是 RMS， 不管是企业内部存取，几乎都很常发生。所以 RMS 是如何运作的，对于我们来讲，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有责任在这里要告诉各位 ，RMS 并没有偷走你的档案，因为它用的是所谓的公开加密精要基础结构，再加上所谓的对称式加密。OK， 我们可以看到，你有一个叫做使用者的版权，加上两把精要，一把精要呢，我们把称为叫 license， 其实就叫做 private key， 私有的。而我做加密的另外一把金钥，则是一把公开的金钥，所以我是拿着我要寄给谁，我用他的金钥来把这个档案做加密，再用我自己的金钥再做一次加密，最后呢，再用一个 AES 对称式的金钥把这个档案加密起来。如果各位有感觉到，哎，这种加密方法好像在哪里看过，哪里有 ？PGP 是不是这种结构 ？OK。再来，像现在所谓的数位签章、电子邮件数位签章、数位加密两种东西综合起来，是不是也是这种结构？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它确保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不可否认，第二个确保来源正确，一定是你做的，而且你无法否认掉。所以数位签章加上加密法的概念，在 RMS 上面有没有把你的档案传到 RMS 上？没有，它是让你直接用凭证做加密。OK。所以 RMS 的运作架构非常的基础。今天当你收到之后，你会发现你这个档案内容事实上完全没有上传过，因为你的档案内容用的是 AES 加密，而前面谁可以开谁不能开，用的则是对称式金钥，非对称式金钥来做。好，所以 RMS 它就能够达到一个功能，叫做 APP 启发式的功能，去确定你只能读、印、转还是存，这个东西就包在上面的这个 copyright 以下。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叫 RMS Client 这个软体，在你收到 RMS 加密过的档案的时候，你只要点它点两下，它就自动会告诉你必须安装 IRM 跟 RMS 相关的套件，自动就会帮你安装三个软体。OK， 好，那最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档案内容有没有传到 RMS 上部？没有，全部都是在地端解决。好，那么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先提醒各位 ，RMS， 你如果选择用的是 Azure RMS， 其实你会非常轻松简单，而且你要信任谁，或者是你要把档案传给谁，你只需要问对方有没有把这个功能 enable， 或者他的账号有没有在 live account 底下。我举例，各位，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账号，公司所用的 email 账号，去注册一个 live account，email 完全一模一样，这个时候你就具有这个功能。它的加解密上面就有你的机要。那如果没有，你收到这封 email 怎么办？没关系，赶快拿它上面注册好的，它寄给谁，谁才可以开，谁才可以读，这个谁他用 email 是什么，赶快去把那 email 注册下来。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方法，如果今天我是要当黑帽的话，我应该优先把所有全世界上小老鼠后面是 .com 的任何一种名称、账号、密码的组合全部都给它注册下来。因为接下来你寄给任何一个人，我只要在网络上拦截到任何一封电子邮件里面那个 RMS 的账户你还没有去申请的，我先申请到了，我就可以开这个电子邮件。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现在各位听得懂吗？你还没有申请，但是你的朋友要用 RMS 加密的档案寄给你，你还没有去申请这个 Live Account 的时候，我先帮你申请好。所以电子邮件到你手头上，你打上他账号密码，他告诉你密码是错误的，你拿不回来的，因为账号密码在我手头上。OK， 所以我还蛮建议各位的，如果你们公司有确定要打 Azure RMS， 赶快该把这件事情做完就赶快去做，启用订阅做试用有30天。但是如果你没有先做，你至少可以先把自己的公司 account 先到 live account 底下先去建立一个。OK， 所以 RMS 的应用程式的概念它非常的单纯。第一个，我可以看到上面这里告诉我，它可以无缝的整合在 Office 2010、2013上面，这个跟 IRM 的概念完全一样，跟 IRM 的概念完全一样。2007已经不被支援，所以不要再问了啊。Azure RMS 只支援2010以上版本。再来，它有绝对直接支援 Share 的扩充套件，也就是 PowerShare， 你可以直接用 PowerShare 来进行文件上的管理，甚至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管理你的清单。最后，它可以跨平台装置，因为 Microsoft 已经针对 Android、iOS 开发相对应的 APP 了，所以档案寄给 Android 手机开不开得了？开得了，认证的也是 RMS 的账户，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再去担心说哦，我只有一个账号，我该怎么办？我手机上该怎么解决？我只能在电脑上看吗？这个问题已经完全不存在。OK， 所以我们可以从下面去看到，你即时存取的控制，除了仅有检视、编辑、列印、转寄这些功能可以被限制以外，甚至我还可以去限制特定的人，如果他有需求要做变更的时候，譬如说那一个人需要做编辑，他可以在下面直接要求权限，我只要做 approve 的动作，就结束这个 cycle。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快速的去启用 RMS。其实立即启用获得 RMS 非常快啊。那么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呢，它是在 Azure 上面的，你只需要按一下，接下来点进管理，建立你的范本，然后呢给予完整的定义，完成之后你再给予权限。设定到期日等等就结束，好，这样看得很干。等等后面完整的录影给各位，所以到时候你从网上下载看到会是完整的录影档。OK， 那么规则呢，则是你先做好的罐头规则，所以你不用担心。里面等等我会示范给各位看，就是你从建立规则开始，你就已经可以选择哪些人适用这个规则。好，再来，我寄件的时候，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叫 RMS。如果你卡关，一定是卡在，如果你要用群组的概念，用群组去规范一群人，你不要一个一个点的话，你那个群组账户记得，它必须是 Exchange 上面的通讯使用者，它是通讯账户，不可以是安全性账户，你一定要让这些人在这个 group 底下可以收到邮件。如果你给他的是一个一般性群组，那么这封电子邮件发布出来以外，你所有的身份归属都会被 deny 掉。好，所以它非常简单啊。你产生规则的过程里面，你可以先用预先做好的罐头 去做套版就可以了，它可以很快速并且简单的去实施它。好，那如果你需要做到的是包含 File Server、SharePoint 这些的整并，你必须再去下载安装一个叫做 RMS Connection 的这个套件，然后在相对应的环境上面去把对方加进来。好，那么在资料治理的部分呢，因为你可以去设定所谓的自动执行规则跟使用者通知，当有人要寄信出去给特定的群组的时候，他会顺带把这封电子邮件转寄一份给你，这是你 Change Online 的功能。所以它里面也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基础规则，能够应用在电子邮件、文件，甚至任何包含机密敏感资料，连存温字档都可以保护，连存温字档都可以保护。OK， 所以它也可以做到 SharePoint 文件库的整并，保护迁出的文件，甚至我可以强制执行电子邮件有遗失保护策略，包含你扫描出来的附件，也是图片档、PDF 档，这些都没有问题。OK，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在 Azure RMS 在 O365 上就做启用。所以如果各位你现在已经有在使用 O365，等等，你就可以直接回去把 email 有30天的试用版本。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登录的是一个 jason@itab365@microsoft.com。那我敲完密码之后呢，我进到的是 SharePoint 的预先平台，第一个前端的 web。那马上我就进到了主态管理设定里面。OK， 那网站内，哎，抱歉了，是在上面的主态设定。点进来之后呢，来各位可以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进的是我的设定，所以等等我还在进到上面的编辑这个区域，进到管理员。OK， 你点进来之后呢，因为我们预设是没有的哦，为了这件事情，我还把我另外一个 subscription 给启用。OK， 我把它拉到底，下面有个购买服务。你在这购买服务上面点一下，他现在在线上可以买的东西很多，超级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样的相容套件，甚至是各式各样的 CRM 套件都有。好，再往下卷，你就会看到上面等等就会瞬间出现 RMS， 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到了，进阶版，立即试用。OK， 那试用点下去不是他马上就给你了。你还要进去再点启用，试用只是告诉这个 subscription 这个订阅，你现在有具有这个试用资格了，所以上面还在点一下立即试用。好，点下去之后呢，要等它一下，因为毕竟是 Azure 它在线上，所以没有那么及时。有没有看到这里还有一个继续？对，所以如果他问你说怎么启用，就是继续、继续、继续，三个继续就启用。接下来各位你可以看到，当你点完之后，右手边这也不会出现，都还不会出现。你必须到服务设定里面，你就看到这里有一个版权管理。好，点下来再点上管理，这个功能才算正式启用。你一定要点进这个管理。好，接下来它启用完成之后，其实 Azure 跟 O365 里面的 Azure AD 是同一份，所以我后面会有一段影片来证明它是同一份。好。接下来点到进阶功能，啊，你可以看它已经启用。如果你点进阶功能，事实上它就是存取 AD、Azure AD 上面的资料。OK， 好，你启用完成之后，我们怎么确认它是真的活在 Azure AD 之上？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动作要做啊，就确认你 RMS 服务有正常启动。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一个申请管理者的账户连去到 Azure AD 上，连到 Azure 的 Portal。你只会看到有一个 AD 服务启动。OK，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跟大家讲，因为这个是一个订阅，所以谁拥有这个功能，你必须在旁边这里还有一个编辑选项，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指派授权是 O365713， 你要点一下继续指派功能给他，这个时候会多出 Azure RMS， 使用者每个都要指派，那该怎么指派？你有几个方法，一种是用筛选的方式，另外一种就是你直接按下最上面的所有选择，点完之后再勾掉哪些人不要，再按编辑，一样可以进行大量批量授权。OK， 懂我意思吗？你可以很大量去勾，我同时十个人我都要，你就一口气勾完，勾完之后右手边这边的编辑点下去， 他就直接让你勾说，哎，哪些人已经启用过，哪些人还没有启用，他也会告诉你。OK， 好，当我启用完成之后，我们回到 Azure 上面来确认，到底 Azure AD 里面有没有吃到这个设定。所以各位，你可以再听到，各位看到这里是 Azure 哦，不是 O365 哦。一样，你必须用这个 O365 的账号登录，登录到 Azure 平台，登进去之后，你就只会看到一个服务被启动 ，Azure AD。要等一下，因为网路真的很慢。好，转出来了。我可以看到所有项目里面就只有一个 AD。这个 AD 就是你当初在建 O365 的时候给予的名称，所以接下来你再点到名称，你会看到后面有个 Red Manager 出现了 RMS。好，点出来你只要看到有名称是作用中，那就是启用。如果你真的不相信，你再点进来，它还有个状态。OK， 所以这样子你已经把 Azure 上面的 RMS 功能给 enable 了，简单吧？你只要点这几个步骤就结束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透过 Azure RMS 来进行保护。在启用 Azure RMS 的时候，你要先决定一件事情。我闪一下，你给我跳过来。哦，等我一下下，抱歉，我知道原因。好，决定哪件事情呢？第一个要上云。还是留在地面。OK， 如果你选择是上云，它不可能跟地面同步。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把地面的 AD 透过 AD Sync 送到 Azure 上，然后在 Azure 上启用 RMS 服务 ，OK， 没问题。但是它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把你现有的 Azure 在地端，RMS 在地端的服务跟 Azure 上的 RMS 去做 bundling 的。没有，它不支援这个功能，你没办法去跟地端的，没办法去跟云上做 trust， 所以你在建立 RMS 服务的时候，你可以先思考好，我是要透过 AD Sync 的架构，把我 local 端的 AD 使用者送上云，再去启用云上的 RMS 服务，还是我就直接留在地端？那你留在地端就遇到一个挫败感，就是别人就要跟你不断的做 trust。OK， 所以你可以趁这个机会。就把你第一端的 RMS 的基础结构给打掉算了，因为看得出来微软的未来就是都往 Azure 上走。第二个，因为它是二选一，没有混合式的架构，所以不好意思，你要达成这个需求，你就必须得要依循这样的一个架构。OK， 这样很干脆吧？所以如果你已经有第一端的 RMS，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大量解密，开始吐出来之后呢？你就把 Azure 上的 RMS 再回过头利用 Template 或者利用 File Server RMS 的架构去把你的 File Server 里面特定的属性重新再加一次密。OK， 这是一个做法。好，那么以相图去刚刚我们所看到的那个业务把档案拖走了嘛，所以我们有几个目标希望达成。哎，真的是最后面 rehearsal 的时候干嘛把消失的功能加上去。好，档案只能在特定使用者上开启，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达成的目标，这是我现在要达成的目标。第二个，修改权限只限于特定的人或是业务或是特定的身份。第三个，如果这个人离职的时候，我可以立即停止这个人对于 Azure RMS 上的存取。第三个，文件会有一个开启的生命周期，所以我们可以用这几点来满足刚刚相图具的需求。最后我们有一个功能 ，Azure RMS 上面有提供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任何的动作都可以 notify 一份给我们的管理者，或是这个文件的所有拥有者。OK， 那如果今天离职是主管，那当然就会把它换掉，变成是一个代管者。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如何去建立范本？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现在已经进到的是在 Azure 底下有一个 RMS 的功能。点进来之后，点进你的名称，各位看到下面这里就有一个建立范本，跟上面都有。好，预设只会帮你带好两个，那因为字码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会乱嘛。那我现在选的是中华民国，名称呢 我就把它限制为叫做公司内部使用，这个名字你看得懂就好。重点来了，这个名字呢会在你到时候 RMS Client 装好，按右键要用 RMS 保护的时候会弹跳出来那个规则名称。好，所以你建立好了之后呢，它建立规则会比较快哦，因为它的范本其实只是一个容器，它里面不需要再有别的主态设定在里面，所以它告诉你已经成功加入了，除非他们重新整理，否则它看不到。OK，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三个步骤一步一步来。第一个，设定群组使用权，也就是说哪些人可以在使用这个范本的区间内。OK， 所以哪些应用程式可以用？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点群组。那各位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三个群组全部都是安全性群组，所以你点的有没有出现在这个已选择？没有，你怎么点都不会有，怎么点都不会有，因为它是属于安全性的群组，它不能够成为 RMS 的使用群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在 Exchange 系统管理中心里面，我去新增一个，安全性群组哦，我也是安全性群组，但是我给它是什么？有 email 位置。这样就 OK， 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email 位置，这个群组才可以放人进来。好，所以我给他显示名称叫 Hope， 拥有者是我，成员就看你后续再加，或者是你要把特定的人再加进来都可以。好，所以我这里面已经有一个使用者叫角色。OK， 那当然你后面还可以去加入别人进来到这个群组里下，你就可以解决我们刚刚讲的只有业务可以看这个文件。好，我们来看一下，成员资格目前还是只有我一个人。资格核准要拥有者才可以核准，或是不需要，你都可以自己决定。那再来，要限制我的主定者，或者是其他电子邮件选项，你可以按照你需求再来做变更。好，完成之后，我已经有得到一个具有 email account 的安全性群组了，所以接下来我就可以指派这个 email account 的安全性群组可以 join 到 RMS 的范围。OK， 所以接下来我就开始定义规则。各位可以看到，我预设用的是检视者。什么检视者？只能看。检阅者呢，可以编辑；共同作者可以新修删，还可以列印；共同拥有者则更可以指派给别人。好 ，OK， 所以现在呢，我指定的是一个检视者，所以他就开始部件了，把这个权限加到我们刚所建立的这个范本里面。完成之后，来，什么叫范围哦？范围就指哪些人适用，哪些人适用。OK， 所以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哦，你当你规则都定好了，要记得把这个功能点下去发起。你忘了点，你按右键点到死都会出现东西，好不好？那再来，内容到期要固定呢，还是你要有一个指定的天数？你可以是内容到期日用这个，或者是我反正任何一次加密都是七天为限，七天过后我就禁止这些使用者打开，这也是另外一种。那再来，连线存取允不允许，还是一定要线上开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们的企业是会离线的，那你可能就要把离线功能打开，但相对的对我来讲这样就不安全。 OK， 好，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范本能见度，这个范本哪些人看得到？你看我公司成员，所有公司的成员都在这里面，我怎么点就是没有，专案成员也没有，但是我刚刚建立这个 code 有 email 位置的就有了。OK， 所以你接下来要做的动作就是再把其他的使用者 join 进来就好 ，join 到这个 code 的这个身份底下。好，那相对的你也可以一个一个点。OK， 譬如说我要点特定的人，哪些人要 join 进来，我就一个点，他就在旁边列表，所以这些人就适用于这条规则。我按右键 RMS。就出现有一条叫做限公司内部使用。OK， 好，当我完成之后，点下同意，它就开始运作了。所以接下来我已经得到 RMS 的范本跟规则，还有哪些人可以用。好，所以最后记得一件事情，确认一下你的状态是不是在发行的状态，然后再来这些规则选项是不是你所期望的，是没有问题，结束了。这么简单，建立 RMS 范本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里完成之后呢，来，我们就来安装一下 RMS 的套件，标准套件。这个套件呢，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你自己去下载，另外一种呢，就是你收到一个 RMS 档案的时候，你把它打开，它就强迫你安装。 所以如果说你们今天企业内部已经选择好，我就是要让你导入 RMS 了，你可以在 GPO 里面预设就先把这些该装的套件全部装完，把它发行好。好，那我这里就直接告诉各位我该怎么做，所以我先用一个完全干净的电脑。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刚刚那一位仁兄用的叫客户资料嘛，对不对？所以在公司资料里面，有一个叫客户资料 Excel 的，我把它打开，哇，这都你看都是个资，放心，我不会被告，因为这是乙级电脑软体应用的范例的，所以我不会被人家告个资吧？啊，如果如有雷同，也不是我干的，去找那个劳工局嘛。OK， 好，接下来呢，哦，波多野 ，AADRM。网址叫 AADRM， 前面加上 portal。你登录好你在 Azure RMS 上面所建立出来的这个账号，就是 O365 的登录账号。按下登录之后，它就比对，有没有任何一个账号跟这个是相同的？有，你再敲密码。密码敲完之后进来，它就选择，你可以有下载这些工具，包含苹果电脑、Windows， 还是 Android， 还是 iOS， 手机。都包含在内。好，他刚闪那么多下才确认电脑有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接下来你安装，他会帮你安装三个套件，一个是 Add-in， 他会直接潜在你的 Office 里面；另外一个叫做 IRM Client， 再来一个就是 RMS 的管理套件。好，会有这三个东西。所以当你全部安装完成之后，恭喜你就结束了，你就得到一个完整的 RMS。OK。那等等我会再示范一个东西，就是我直接当场示范，我把一个电子邮件寄给另外一个人，那一个人收到这个电子邮件之后，打开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他的事件追踪里面去追到这个文件现在在谁身上开启。好 ，OK， 当你安装完成之后，我的建议是重新启用一下。那因为我这台电脑其实已经安装过了，所以我是选择用关闭。OK， 好。你关闭完成之后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怎么样去做读取通知跟稽查。我们有一想象一个情境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个经验，档案寄给对方的，问对方，你看了没啊？对方跟你讲，我看了看了看了，那你有什么意见？很好，我觉得写的不错。然后你到 RMS 的登录记录上去看，老小子，你根本就没开，你连开都没开，你跟我讲你看过了，骗鬼。OK， 所以这个稽核记录里面它记录哪些？第一个，谁看过，谁偷到这个档案过，他尝试要开启被 deny。OK， 然后再来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点，他在哪里开，在哪里被 deny， 我们就可以很合理的知道这个人的账号是不是有问题。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我要把这个档案设置上去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多了一个东西。公司内部使用，这就是刚刚我们所制定出来的范本，所以里面它预设就是帮你设定好所有的文件加密多久，七天的时效。OK， 任何文件进到这里面，就只有刚刚我们所指定的 COPE 那一些人可以开，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我寄的对象，等等我们看电子邮件发布出来，它就直接寄给 COPE 小老鼠 itob.com.tw， 直接就帮你带进来，你也不用再选择。OK。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直接告诉我们它是公司内部使用。好，打开之后呢，那我们先把它打开了，我先确认这个没有加密，有没有？你在这里也会看到，上面也有，你也可以用这里用共用保护，其实是功能完全一模一样，功能完全一模一样，只是下面会让你去选择你现在身份是谁，因为刚我们在安装套件的时候有没有敲账号密码？有。所以他已经认定你是谁，这里就不会再重复出现。好，我要提醒各位，你如果是透过文件分享功能分享出来的，在这上面敲的这个，在这上面敲的，代表就是那个人受到这个规则的限制。你要搜的那个人受到这条规则的限制。所以假设你这里敲了一个人，你想说，反正我已经选用了我下面那一条规则。再敲一次哈、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制定的哦。好，当然你也可以制定你所需要的，所以我现在寄给一个叫 Sylvia 的小姐是 View Only。那现在我给她到期是到12月15号 ，email 里面也告诉我，如果她被开起来通知我，然后我可以再去把这个文件给注销掉。好，完成之后你会看到它上面就开始跑，等等 call loop 会自动开启，电子邮件出现了，这里会有两个档案，一个是 PPDF， 一个是原本 Excel 档。所以对方收到的时候，两份邮件都要收到什么？它的集合，只是一份是看，一份我可以编辑。好，那我把它打开。现在我是编辑者，所以我可以开得了。哦，我是编辑者。那么太好了，来，我们直接连上去。好 ，OK。那接下来我来示范一下，就是如果今天。我在 HRMS 上面，我如何再去把这份文件打开？那各位，你现在可以看到，刚刚我所使用的是在这里一个客户资料表按右键，以 RMS 做保护，保护在使用哪一条规则？这个方式把它 publish 出去吗？我寄给特定的人选。那如果我想知道这份文邮件被谁打开过，非常简单，有没有看到下面有一个 check usage， 去追踪到底谁看过这份文件，所以点下去。这个时候他帮我打开网址哦，抱歉，因为我为了讲课把非常模式打开了。太好了，每次 live 点我都这样子。看到这份文件被 publish 了三次 ，OK， 那个别都有不同的人来开启。那按照我刚刚所实验的结果，因为里面已经有一些人被开启过，我们可以看到哦，有人被 deny 几次？七次，是谁在下面 ？OK， 再来，你 publish 出去之后多少时间里面，在哪些时间点有再有更多的活动？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哪些人被 deny 掉。好，我们可以看到，按照时间序列上来看，今天的下午1:42 ，Sylvia 登录了，被 deny。林一鸣打开了1:36，几点几分谁开过？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序列。这个时间序列所指的就是说，在特定的天数里面，由日期的排序，所有的动作，哪些人是被 deny 的，哪些人是成功开启有看到资料的。OK，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来了，各位可能对这个比较关心，有没有遇过账号被盗？账号被盗会是离你很近还是很远？应该都是在，要么就近端，要么就远端嘛。但是远端几率会高一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个功能叫 Map， 你可以从地图上去看到，到底这些人是用什么方法连进来，在哪个地点上。Hello， 帅哥，可以理我一下吗？OK， 好，我们看到有15次的登录次数，然后下面呢会告诉你哪些时间点有登录。OK， 所以跟刚刚的 timeline 是一样的，你不断的往下均荡下，你可以看到，哎，有7个是什么 deny， 有8个是 view。OK，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View 的部分，它在哪里打开？奇怪，我们公司在高雄，为什么被定位在这个很奇怪的地点 ？OK， 好，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去把它再做一次群档，就是我再回过头来看。 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被 deny 掉的这些人，在台北，哪些人 deny 的？这些人，所以你就可以明确、很清楚知道他在哪个地面开过哪些文件，谁有开过。所以我合理怀疑这个 CVR 账号应该被盗，因为他人在台北，而其他的人开启的时间点都在哪里？在另外一个地点上。OK， 那再来，最后有一个设定。这个设定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文件后续你到底要不要再追踪。所以如果你选择是追踪，并且怎么样，透过电子邮件，当有人把这个文件打开的时候，尝试打开的时候，你就通知我。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是上线的，因为 HRMS 有个特性，如果你没有经过线上的认证，我们刚有各位还记不记得刚刚我们有一个功能，有特别去设定，就是当我做分享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勾一个功能啊？抱歉，在建立规则哈。OK， 我们进到 AD。好，点进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个 R 码哈，好，点进来。各位还记得吗？我们在建立这个范本的时候，有指定到一件事情，就是它必须是线上使用。离线存取有没有允许？哎，我有哎。OK， 如果你把它改成它永远都只有网际网路在的时候，并且储存。任何一个人，就算已经重新取得身份 ，OK， 不是快取的状况底下，他是离线的。快取会多久？七天，他给予七天的限制期。所以当你登录过 Office 365之后，你去开启那份文件，认定这个身份有效，你再次重新打开，还是那个原本的身份，除非你已经切换身份，你切换登录的使用者，否则的话，他会重新验证。所以这个就造成我们很容易达成一种攻击到。Hash 的 Hash 的 Hash， 但是今天用的是 Live 的 Card， 所以有没有 Hash 值？没有，他用的是 Session， 所以除非他今天从 Web 的手段去下手，但是如果你的电脑账号已经被窃取，他登录进来，他也不用验证了，因为你给他七天时间。OK， 所以如果今天我给予人工作内容是只有在网际网络连线的时候才可以使用，所以我打开这份文件的时候。好，各位可以看，这里就有一个检视权限。那我现在用的是用 JSON iPub365这个账号进来，所以所有的人都可以存取。好，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这里。在资讯里面，我们看到检视权限，这里可以看得到。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在 PowerPoint 的功能里面。如果你在 PowerPoint 里面，你先在资讯，先解决掉这个保护的机制。OK， 譬如说我把它选择它是特定机密资讯，然后呢，我再做一次变更。那非常有趣的，就是当你编辑好了这些权限之后呢，你再按存档。它是直接可以去选择说我要多人共用。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打开的时候，在保护权限这个地方，有出现有两个身份。好吧，好 ，OK。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已经选择是只有网际网络可以使用，它就全部回报到这边。OK， 所以你就可以从 Summarize 里面去看到 ，OK， 几个人看过，开了多少次，八次。哪些人开几个小时的生命周期，然后几个被 deny， 这个文件的最后到期是什么时候 ？OK，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发这个范本的时候，我是把设定永远不会到期。那我们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各位，假设今天是客户资料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我把它设定为七天后到期，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一发一份 renew 是新的文件。如果今天这个人离职了，至少我把风险管控在几天以内，七天以内。也就是说，他就算他有那个资格、那个能力可以再次开启这个档案，他也没有办法一直 always 有效的去开启它，因为七天后就到期。OK， 所以反而是管理者身份的他会比较累，因为你要不断的去管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比较建议的是，这个方法、这个功能应该交由 function manager 来帮我们代为执行，业务部经理去处理这件事情，管理部的经理去处理管理部的文件，所以不是全部都由 MIS 来管理这个东西。好 ，OK， 接下来是快乐的送奖品时间。我要问各位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个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是叫做光控的夜灯，它插在插座上，当没有灯光的时候，有物体、有温度的东西走过去，灯会亮。OK， 七月过了，所以不会一直亮。好 ，OK， 来第一个问题，请问 RMS， 如果你的选择是要在地端的话，能不能够跟 Azure RMS 做信任？喊到一，三二一这样喊哦，喊到一举手，三二一。那位戴口罩的帅哥，
不行，
非常恭喜你。好，那第二个是一个，应该是手机的那个照相镜头。OK， 我真的不知道拿这个东西要干什么。不过它有三种镜头，看起来不错。OK， 第二个问题是，当你要制定规范的时候，可不可以设定离线存取？可不可以设定离线的存取，就不用经过验证，验证过一次就可以离线存取了。OK， 来三二。一，三个，可以 ，OK， 好，最后一个是小型工具盒哦，好像也不错嘛。来，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建置 RMS 的时候 ，Azure RMS 的时候，你还需不需要自建 CA 凭证发放中心 ？OK， 来，三，二，一。不需要 ，OK。好，那这个 session 比较简单一点，是我主要是跟各位聊的是有关于在线上开启追踪跟保护，所以我用很快的方法让各位可以回去十分钟之内，你可以制定好一个范本，在你的 Office 365上面直接启用。那如果你回去有兴趣的话，可以实作看看。那上面呢，因为我们这次有特别被要求啊，一定要填问卷啊。那如果没有填的话，我们会很惨哦。所以请各位帮忙啊！如果可以的话，左手边这边是问卷的，那请各位帮我们做个问卷。那右手边这边呢，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上面有我的联络方式，包含 email 跟电话。OK， 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参与。那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的，那我们可以到前面一起来讨论。OK， 感谢各位。